聆听古典，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，我是微微。在此前的节目中，我们和大家分享过俄罗斯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《胡桃夹子》写下的动人音乐片段。那么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俄罗斯的音乐大师，比柴可夫斯基晚出生半个世纪的普罗科菲耶夫。与柴可夫斯基一样，普罗科菲耶夫也是一位拥有卓越戏剧天赋和旋律才华的音乐大师，这让他写作了大量优秀的歌剧、舞剧和电影配乐，比如说歌剧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三个橘子的爱情》、芭蕾舞剧《灰姑娘》、童话配乐《彼得与狼》等等。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普罗科菲耶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——芭蕾舞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提到爱情悲剧四个字，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第一时间会联想到的主人公，除了梁山伯与祝英台、贾宝玉和林黛玉之外，就要数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。这个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自然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无数的灵感。伯辽兹、柴可夫斯基、古诺等作曲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题材，写下了非常多精彩的音乐作品。普罗科菲耶夫在1935年完成的芭蕾舞剧配乐，绝对是众多围绕罗朱之爱的音乐作品中最具知名度的一部。作曲家本人将舞剧音乐片段加以精选后改编的三套管弦乐组曲，更是音乐会舞台上的常见曲目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舞剧音乐的线索，重温这一段凄美的爱情吧。故事的第一幕开启，维罗纳古城伴随着日出渐渐醒来，街道上的商贩和行人越来越多，音乐轻松而俏皮，充满生活气息。冲突很快爆发，在这座城市里有凯普莱特和蒙太古这两大家族，他们结有世仇，经常发生械斗。在市场的角落，来自两个家族的年轻人又爆发了一场充满了危险的战斗。Thank you. 战斗得到了平息，好在没有造成什么伤亡。故事的主人公登场，蒙太古家族的少爷罗密欧喜欢上了一个叫罗萨兰的女孩，但是几次表达爱意都遭到了拒绝。他听说今晚罗萨兰会参加凯普莱特家族的宴会，便决定约上自己的两个好友混进宴会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仇家的宴会，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但是三个年轻人决定戴上面具，不让旁人识破。这段面具之舞同样让人印象深刻。凯普莱特家族的盛大宴会开启，宾客们跳起了庄严肃穆的骑士之舞，这是整部舞剧中最为人熟知的音乐段落之一，铜管声部的运用尤其精彩。蒙太古家族的小女儿朱丽叶出场了，她是如此的年轻美丽，一段独舞瞬间吸引了所有宴会宾客的目光，当然也包括戴着面具的罗密欧。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，尽管被面具遮住了面庞，朱丽叶也记得罗密欧那动人的双眸。随后，戏剧史上的经典一幕到来了，罗密欧来到了朱丽叶的阳台下，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意。普罗科菲耶夫将最美的音乐赋予了这个场景，他甚至参考了包括瓦格纳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内的众多经典爱情场景，希望用悠长的音乐线条再现这个梦幻而浪漫的时刻。在劳伦斯神父的见证下，罗密欧与朱丽叶背着各自的家族在教堂中完婚。这一段音乐温暖崇高，一对新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忘记了一切，也感受不到即将到来的厄运。Thank you. 两大家族的又一场械斗爆发了。这次战斗双方的主角分别是来自凯普莱特家族的提伯特，他是朱丽叶的堂哥，另一方是莫古修，罗密欧的好兄弟，战斗无比激烈。莫古修被提伯特一剑刺死，这让赶到现场的罗密欧瞬间崩溃，他失去了理智，一定要为自己的兄弟复仇，于是挥起了长剑向提伯特砍去，全然不顾这个仇人是自己新婚妻子的哥哥。最终提伯特倒下了，音乐进入了悲怆的葬礼进行曲。两大家族的仇恨增加了全新的内容，这一对恋人的结合也完全失去了可能。悲伤的朱丽叶在房间里跳着孤寂的舞蹈，她只能寄希望于劳伦斯神父的主意，服下催眠药物假装死亡，以此拒绝父亲安排的婚约，随后在墓穴中与罗密欧相会私奔。Thank you. 造化弄人。罗密欧因为意外错失了神父的通信，并不知道朱丽叶是假死。等他赶到墓穴中，以为恋人真的已经去世，在极度的悲伤之中，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苏醒过来的朱丽叶惊讶地发现了罗密欧的尸体，瞬间明白了这个巨大的误会。他也选择了自杀，盼望着与爱人在另一个世界相逢。普罗科菲耶夫将这个场景作为舞剧的第四幕，也是篇幅最短、乐段最少的中场，但是音乐中的戏剧张力达到了极致，令观者心碎。这样一段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，在普罗科菲耶夫的旋律中得到了最感人的还原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为大家选择的这些音乐只是整部舞剧大约四分之一篇幅的片段，希望大家能够去完整的欣赏这部作品。 另外也需要大家了解，芭蕾舞音乐有它特殊的要求，尽管这部舞剧已经不属于古典芭蕾的范畴了，没有天鹅湖那样非常严格的独舞、双人舞、男女变奏、中曲场景等一系列套路化的模板设定，但是仍然要遵循基本的节奏要求和场景切换规律，因此作曲家并不能完全自由地放飞自己的乐思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普罗科菲耶夫的创造也足够让我们惊叹了。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节目中留言，写下大家的感受和对节目的意见。您想听哪些作品的介绍呢？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。那么本期聆听古典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微微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